八月桂花遍地开，第35集。一种可能是，连执法官那样坚决抗日的人都成了日军的鹰犬，那么这个国家还有救吗？第二种可能是，执法官隐蔽了身份，搭进了日球身边。果真如此，卢安州势必就埋下了一颗巨大的炸弹，不知什么时候会炸瘫半壁河山。长相知觉的向后书城向那个姓沈的执法官，主要是从身材形状上大致判断的，因为姓沈的追击实德法那天，长相知并没有近距离的观察，而是远远地看见他的身影，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一种凛然的正气。他甚至连执法官的脸部都没有看清，但是近年来他的脑子里始终储存着一双眼睛，那目光深沉锐利坚硬，有很强的穿透力和杀伤力。这以后长相知开始留意夏侯书城了，譬如到模范区桃花坞参观的时候，或者松岗组织鬼子和黄协人员一起行动的时候。自从把黄协军团以上军官的眷属保护在桃花坞之后，常祥志也经常到桃花坞去，他的父母和妻子都在那里，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乡下人，如今过起了被人照顾的日子，使唤起了丫鬟佣人，却又诚惶诚恐。父亲读过两年私塾，明白一些事理，常常告诫常相知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，卖国求荣的事情不能干，日本人在中国长不了，做事不能做绝了。这些话听着刺耳，但是越刺耳越能触到常相知的痛处。常相知说，我何尝不知道当汉奸没有好下场，可一眼下情形斗不过日本人，也只能顺其自然。老父听了美美不语，眼睛里却闪着惶恐的神情。常相知的妻子龚玉梅是龚林记的堂妹，出生苏北书香门第，识文断字，知书达理。她也常常劝常相知不能跟鬼子一条黑道走到底，遭人唾骂，生不如死。常相知每来到桃花坞一次，也就增加了一份惶恐。天伦之乐没有多少乐头，反而搞得心乱如麻。这个汉奸是越来越难当了，可是如果马上反正，他又找不到出路，不知道像他这样的汉奸军官最后到底是个什么下场。不久黄协军部队里传出各种传说，说松岗大佐为了防止黄协军兵变，已经做出了一个名称为忘却的计划。军官们分析，这是取意为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显然是要层层防范黄协军的。同时在基层官兵中，越来越多的人手里有了抗日的宣传品，那篇署名陆安州人的告陆安州抗日军民书更是不胫而走。封建之朝廷，腐败之政府，专制之军阀，卖国之蠢虫，都将成为过眼云烟。而国家永存，民族永存，家园永存，人民永存，我陆安州中央军部队、新四军部队和一切地方武装部队，也包括跻身在日寇魔窟里的伪职武装，无论政见如何分野，无论过去多少前嫌，无论当前几许困苦，应谨记炎黄子孙中华民族之第一身份，精诚团结，一致对外，共赴国难，抵御 倭寇。我陆安州全体民众和抗日武装团结一心之日，即是日军松岗联队覆灭之时。这些油印的宣传品就像安了翅膀，在黄旗军部队的各个角落里飞来飞去。龚林记心惊肉跳，一筹莫展。搜吧，不敢明目张胆的搜。日本人的各种亲善组织和形形色色的亲善人员，就像渔网的网坠，隐蔽在营区。那些鹰隼一样的眼睛和猎犬一样的鼻子，正在亢奋地四处搜寻。如果红旗军自己查了，则正中其下怀，给他们一口食，他们就能趁机把黄协军翻个底儿朝天。不查吧，这些宣传品极有煽动力，有些士兵和基层军官不仅收藏传播，而且转抄复制，如果任其泛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为此，龚林记专门召集营以上军官，开了一个绝密的会议，专门研究对付抗日宣传品的问题。大家七嘴八舌，意见很不一致。有的认为既然已经投降，就应该向日本人示忠，否则爹不养娘不抱，前途凶险。有的认为人心难收，不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顺其自然，不要激怒基层官兵，给自己留条后路。有的认为眷属多在日本人手中，凡事还得看日本人的脸色。现在军营大量流行抗日宣传品，这件事情倘若被松岗大佐和原信少佐知道了，凶多吉少。有的认为还不如自行解决，抓住复制和传播宣传品的骨干分子，交给日军处置，以争取主动等等。这个会开了一个上午，众说纷纭，各有各的道理，开到最后也没有开出个结果。龚林记现在已经感到他的这支队伍已经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现实，那就是人心散了。这是过去很少遇到的问题。想当初拉队伍的时候何其艰难，只要有口饭吃，有裤子穿，就能把弟兄们招呼到一起，当官的说跟谁打就跟谁打。现在不光有饭吃还有肉吃，不光有裤子穿还有褂子穿，可是兄弟们也比过去动脑筋，毕竟当汉奸跟当军阀还是不一样的。龚林记颠来颠去，最后还是决定把这件事儿捂住不说，采取内紧外松的办法，暗中控制，表面则不见波澜。但是龚林记又说了，如果有可靠的投奔对象，可以采取分期分批的办法，将部队陆续拉走一部分，在彼处稳住阵脚之后再图大计。因为这个绝密会是在农历2月27开的，所以后来日军宪兵大队在对黄协军秘密调查的时候，把这次会议命名为227会议，作为黄协军哗变的最早源头。和田大卫蹲在月亮岭西边的山岗上，擎着望远镜向600米以外的一座山岭做书笔式搜索。中午的阳光很亮，从树林里溅出幻影般的光晕，使视野扑朔迷离，给观察带来了一些不便。和田这次带特别小分队潜入中间地带，是执行一项绝密的任务。最近一段时间，陆安州内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暗流 让松冈大佐坐卧不安。一会儿是日军官兵被刺，一会儿是皇协军内出现逃兵，一会儿抗日宣传品《镇线报》和《告陆安州抗日军民书》出现在驻屯司令部的大门口，一会儿在辟水河岸的某个树根下发现了满洲国亲善团成员的脑袋。到了上个月，陆安州驻屯军征集的400万斤粮食在向武汉前线秘密运送途中被劫走，日军和皇协军共有100多人丧生。有时候松冈会登上城南的摩青塔，远眺西北方向的天柱山，那里苍岭茫茫，一溜带色的山脊线在天幕下画出了嶙峋的轮廓。暮色苍茫中，烟云朦胧，在松冈的视野里，那往往是升腾的杀气，在白昼的遮盖下，向四周，向陆安州城内咄咄逼近。现在松冈对于自己一手策划的亲善工作又开始信心不足了，他利用了中国人，怎么就能确保中国人不再利用他呢？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，这是中国人的思维。他一个日本军官都能明白的道理，中国人又怎能不明白？松冈向袁信和董干石等人布置，近期就搞一次模拟作战，对皇协军军官进行心理测试。然而这一项工作还没有展开，一个更让人心惊肉跳的事情发生了。近日，日军江淮派遣军谍报机关获悉一份绝密情报，去年秋天，日军苏鲁皖战区委任的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兼警备司令沈学元，并非当时情报显示的那样在赴任途中毙命，而是已然潜入陆安州境内，站稳了脚跟，伺机进行破坏活动。此人很可能就潜藏在陆安州城区，甚至就在松冈身边。这一份情报让松冈惊出一身冷汗。松冈并不怀疑这一份情报的可信程度。事实上，松冈对于当初沈轩元已被击毙的情报倒是一直存疑。只不过随着陆安州亲善怀柔工作的成功进行，粮食征集任务的顺利完成，内心的担忧被表面的繁荣暂时冲淡了。这份情报出现之后，松冈闭门不出，连袁信都没有通气，独自苦思冥想。他想把自己的脑袋清理一下，首先让自己的直感发挥作用。松冈把周围的中国人全都放在脑海里过了一遍，首先认为最值得怀疑的就是夏侯书城。每每想起夏侯书城，松冈就不禁想到了古井坊议事堂那个面壁的矮柩，想象夏侯书城盘腿坐在那个矮柩上，面对一面空空如也的墙壁，长时间一动不动，一副入定的样子。那是一只沉默的狮子，一只蓄势待发的卧虎。松冈并不认为那面墙上一无所有，对于寻常的人来说，那的确是一面只有岁月痕迹的空墙。但是只要坐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爱国者，那面墙壁就是锦绣河山；只要坐在他面前是一个有志之士，那面墙壁就是黄钟大吕；只要坐在他面前的是一位将军，那面墙壁就是千军万马的战略态势。这一天上午，松冈越揣摩越觉得夏侯书城就是所谓的沈轩辕，他差点就传令袁信去捉拿夏侯书城了。但是到了中午，松冈对自己说，且慢，不能轻举妄动，不能犯了 夷陵道府的错误。后来松冈稳住了自己，决定再分析分析看看。松冈第二个怀疑的是方索瓦，因为方索瓦同夏后书城一样，尽管来历说得清楚，但是离家若干年后突然出现，这若干年里有许多说不清的空隙。但是他很快就把方索瓦排除了，不仅因为有方索瓦父亲的遗言，而是因为方索瓦那句堪称经典的，从而为许多皇系人员引为行为依据的话：狗正猛于虎，天下一盘沙。这是一个抗日分子所不可能得出的，也不可能说出口的至理名言。那么接下来就是董干石了。松冈很快把董干石排除在外了，因为董干石是从满洲国过来的，在宫早儿庄的时候就作为亲善团团长跟随松冈连队行动，表现也十分卖力。在丝路触到宫林记的时候，松冈觉得可能性不大，因为宫林记是在攻破淮北宿阳之后，攻打陆安州之前被皇军收编的。在时间上较之国民党苏鲁皖战区的任命较早，而且此人卑琐，根本看不出肩负重任的气质，松冈从心眼里看不起的。但是松冈的脑子里突然划过一道闪电，也许这一切都是伪装，中国人的伪装伎俩是日本人难忘相背的，既然是受命于危难之中，必然有过人的毅力和伪装的功夫。想想吧，为了隐瞒身份，他不惜装疯卖傻，居然说日本的李白这个，居然向日本的李白举起大拇指，居然把中国的李白比划成小拇指。难道他真的不知道李白是怎么回事？那是不可能的。知道了为什么还闹出那样的笑话？只能是一个解释，那就是装傻，麻痹皇军的神经，让皇军轻视他，从而转移注意力。再有，为什么最近皇军老是遭到狙击，而皇协军皮毛无损？表面上看，这很像是抗日武装搞的反间计。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谁能担保这个反间计就不是宫林记搞的？他故意把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，然后可怜巴巴地向皇军喊冤，让皇军轻而易举地识破这个抗日分子的反间计，从而增加对他的信任。还有，就算他在攻打陆安州之前就被皇军收编了，但是谁能担保那不是在之前下的功夫？中国人的渗透工作往往是未雨绸缪，而且极其隐蔽，哪能说临时抱佛脚呢？最大的可能往往就隐藏在看似不可能之中，在战争学里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规律。这一天直到下午，松冈直觉还是不能确定，最后脑子就有点乱了，看谁像谁就像，看谁不像谁就不像，说像有像的理由，说不像要有不像的依据。但是这次过滤又是松冈坚定了一个决心，那就是这些人不管是不是沈轩辕，反正都有疑点，待皇军完成征粮任务之后，除了再次被证明或者被江淮派遣军确认的可靠之人，其余的可以全部解决掉。松冈决定早做准备，在这个问题上，松冈信奉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原则。但是他眼下不能这么做，尽管他们不可信，但是他仍然需要他们维持表面的稳定，因为他需要他们搞粮食。粮食啊粮食，让松冈大佐错过了多少杀人的机会呀！